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美国时间。那么在我们往事如风里面也迎来了以往的嘉宾，首先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碧辉。
我是安娜。
我是小红帽。
好，还记得吗，前几个星期啊，我们西雅图迎来了史上据说调侃的 style 就是1000年一遇，官方的就是100年一遇的炎热的夏天，就是酷热。当时我们在那些 store 里面，ice cream 都卖光了，西瓜都卖光了，哎，后来这些后续都一直跟上。那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西瓜就没有停过，因为一周我都要买两个。我是过敏性体质啊，这西瓜呢是唯一不会过敏的水果，所以有西瓜我都得备着。然后这两天发现这西瓜不用备了，这网上有很多大瓜一个接一个，你们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吧。
前两天有一天我这个晚上窗户关的可能留的缝有点大，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拉肚子了，太冷了。
那么最近这个瓜，这两天这个瓜呀，哎呀，大的都无法想象。其实我也不 surprise， 因为我对吴亦凡这个人一直都没有感觉，而且就是看他，我没有看过他的那个作品，我只是在网上面看他那照片。我跟他是没有什么眼缘，就看上去就我不吃这一套，这种脸面，我觉得哪儿美呀，哪俊啊，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呢，就前两天就开始了在网上面持续的吃他的瓜。我记得有一篇公众号还有一些那个娱乐新闻就说，郑爽和张恒要感谢王思聪、孙艺宁，然后王思聪呢他们就得感谢华晨宇，然后不对，就来到林生斌是吧，林生斌的感谢华晨宇，华晨宇呢现在是感谢吴亦凡。在吴亦凡现在就问谁能救我，有没有新的后续。小红帽你有没有关注到？
对，今天这个不应该说今天了，就是按照当地时间应该算昨天。昨天几条比较大的，就比如说微博上什么的，一个是说那个有一个账号央视网，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官方账号，发了一条不指名道姓的，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就题目是把做明星的门槛提上来。然后讲了一些，就说啊，做艺要先做人啊，做人得为先什么什么这些，然后还反正抨击了一下这个某些这个，包括说什么嫖娼、酒驾、打人啊、吸毒啊这些社会影响恶劣的这些人，就不应该让他做明星或者干什么，说要让行业去这个用行业自律去倒逼艺人提高道德修养啊，什么什么什么，大概这个意思。反正就是。这种官方账号都开始
下场了。
对，就开始就是发言了。虽然说他不指名道姓吧，但是大家又不傻嘛，又不瞎，对吧？
对，
这个还是能看出来的。而且就说前两天因为这个事情越炒越热，虽然说最新的两条消息吧，就是最近比较近爆出来的这个女相当于女主角吧，就是长篇那个女主角，发了一条很莫名其妙的，就是这是个什么世界呀，然后发了一个心碎的表情，就没有任何后续。就当时她说的是她要持续的放料或者干嘛，但是她暂时就还没有后续了。然后网友就怀疑她不知道是被抓起来了，还是被公关了，还是干嘛，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了。然后包括之前有一个前几年跟她传这个某些东西的，本来是。以一种很很恨他的语气吧，大概那个意思，去 说的是7年了，我终于等到了，大概那个意思好像是他可能要爆点什么料或者干嘛，然后结果就是还是北京时间了，就是他昨天又发了一篇巨长巨长的微博，但这个微博大家看完了以后，在底下总结的就是总结一句就是被公关了，我不说了，然后大家就哦，这个某人的团队还是很厉害，这个反正就很。哎呀，很无语吧，让网友们看着觉得，包括其实就是差不多前后这个也就48小时炒得比较热的这些内容，包括他的这个工作室发的一些辟谣的什么的东西，然后这个大伙儿眼神稍微好一点，还有像我们这种带点强迫症的人就看，哎，你这个工作室辟谣的这个截图的这个微信聊天里面，为什么这个字是对不齐的？上下两行，就是你比如说你都打7个字，你在正常的现在用的常用的这些手机啊也好，什么也好，你不管只要用的是正常的设置，不是说那些奇奇怪怪的手写体啊，就正常的设置，你上面7个字你跟底下7个字宽度应该是一样的。他那个工作室发的那个图里面呢是有的是错开的，到时候你这个 P 图痕迹，你这水平要扣工资啊。
那说明什么呢？他是太匆
不知
忙了，
道现在
还
不
是？
是这样，双方是这样，这边说你们的图是 P 的，那边说他的图是 P 的，我
大
们
家都
网友
不
只能说，那这事儿你只能去找这个什么了，去找微信去了，你看能不能把这个你们偷偷存的用户的各种聊天记录调出来，看看到底谁的是 P 的，然后就很扯这个事情，所以，哎，现在真相感觉已经不重要了，就是，就是，总之这个人不会是一丁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对吧？你这个你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人的人，他为什么要搞你？
对，
就是没有意义嘛。所以这个瓜是最近吃的比较不好吃的一个瓜，比较恶心。
然后
因为牵扯到什么未成年人呀什么的，所以这个
我
比
看到
较
的让我很震惊的，很震惊啊！因为我选择了相信，这些艺人真的是有这些劣迹，这个娱乐圈呀，哪有几个，可以独善其身呢，是吧？那么我觉得很震惊的就是他们的那顿操作，就是在都美竹没有同意、不知道的情况下，先给他打钱，然后在那些来来往往交流、在讨论的过程中给他的数额啊，比如说我给你300万，然后呢？你就给我退回来100万。那么有一些那些律师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律师，就是在上面看出来的，就说他这顿操作其实就是想取证啊，就说你这个金额巨大，就大到那个达到了一个程度，然后呢，他给你300万，然后你退回去100万，这个操作就证明，哎，这个是你的账号，就是说。各方面的证据通过他的引导，然后他都拿到了。这种操作之后呢，非常有可能，这个都美竹跟原来另外一位姓吴的大叔的小三儿同样的命运被送进去。
对，就是谈恋爱嘛，进监狱那种，是吧？
对，就
对，
是他这种操作。还把你
对
送进去，
这个送进去这件事情是昨天，不是昨天晚上了，就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实际上也就可能前几个小时吧，大概今天上午的样子，咱们这边时间今天上午的样子，有那个微博上有人报的是，不知道是哪个医院还是什么，有警察带着这个小姐姐去做那个核酸排查，就是，
是哪位小姐
对，
姐？就是这位。
就是个就这位小姐姐，然后就对，不是这个事情是蹭热度还是干嘛不知道，但是那个图上晒出来的那个检测的那个报告单，的确就是谁谁谁，然后18岁，所以现在就不知道这个后面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不知道，只能说是，表面上反正看起来的，至少是说他。国内的这些合作，因为他本身国籍不是中国人嘛，
对。
然后他国内的那些合作方、品牌方什么的，就是到期的也不续了，能解约的基本上都解约了。然
嗯，对对
后
对，很多，
对，
嗯。
然后国外的这些牌子呢，就是你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 LV 的这种，中国区的那个原话是说临时暂停，暂停合作还是什么的，就是有点以观后效那个感觉的，但是。说这个 LV 的总部给的回复是已经停了，已经终止合作了。然后还有，是捷豹还是不是保时捷？保时捷，对，他那个车队是保时，保时捷也是停止合作了。然后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反正就是几个大牌子吧，就是七七八八的也都停掉了。
对，这个
就
事
是
情，
从，
就是
对，
发展到现
就是当
在，
时。对，当时看到那个比较，我觉得那个话说的比较狠的是，也是路易威登，就是路易威登当时那个原话说的是，高度重视此次针对吴亦凡先生的指控，并且已经暂停与他的合作关系，直到司法调查结果公布。当时我跟我老公就说这个，我老公说，哎，这是谁告的谁呀？到底为什么都指控了？因为指控这个是个司法级别的那个
对，
词嘛。但实
对，
际上，就是网上当时的消息都是说，他的工作室什么的把那个女的告了，所以这个前后到底是什么样不知道，然后就好乱，然后就
其实到现在，我看到的新闻就是双方都告了，就是互告了，就这么一个状态。
对，就看我就说看看谁的聊天记录是真的。
对，哎呀，反正事态发展到现在，我不知道安娜，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或者说某一个环节，你有不相信的地方吗？怀疑的地方吗？
有啊，所以他这个爆料肯定就是真假参半嘛，对吧？你想，都我相信他肯定吴亦凡这个德行，肯定是18岁以下的小姑，就喜欢18岁左右的小姑娘这种年轻的肯定是有的。但是你说有一些就感觉是为了就是这种加强传播能力，比如说你就直接说两句，可能都没有人会搭理你。但是你一说牙签啊什么玩意儿的，大家都可感兴趣了，你看这个传播点就出来了。但这种事情，还有是什么迷奸呀、轮奸呀这一类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按常理来说，我是觉得，吴亦凡就犯不着这样吧，他应该是属于就是不缺乏他的那种，就他的性资源不是匮乏，
太
是比
多
较，
了，
对，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他都犯不上什么迷奸、轮奸之类的。我觉得，而且有一些话，就是感觉那个都美竹可能也是比较情绪化的，可能也是想引发一些更多的舆论这种吧。可能想在，因为这些事情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是，你想真要把他送进牢里去，是不太容易的。然后，但是他肯定就是社会性死亡，基本上就是已经确定了，
对，
对吧？就很难。不管就像刚才那个小红帽说的，你不管真假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你这个整个形象已经坍塌了。
对，
然后，据我的律师朋友说，他说那个，都美竹应该是已经进去那个就是配合调查了，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最后结果是什么样，我还不知道。然后他们在说，然后后来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不是我才发现那个郑州大水的事情嘛，然后大家。他们就没有人在谈这个事情了，对，就这个事情其实挺，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什么，关于小鲜肉什么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吴亦
他
凡
不算
这个
小
人
鲜
吧，
肉吧？
对，吴亦凡这个人，他其实他一直就挺油腻的，他不是。他长得是一副小鲜肉的样子，但是他整个内心就是，他号称自己是一个传统的男人，但是你知道这种
当
传
时
统
不
男人
是
就一直就是个油腻的
有
男人
他，
那种感觉。
他跟那个王思聪一起录节目，两个人在那说我们都是传统的男人，我快笑疯了。
对对对，内向、保守、害羞，
他
再
这
咋的人都
个，
是
对，最近我看到有一篇
保
文
守
章，
嘛。
说他跟他妈妈的关系，那他可能说他是一个传统的男人，他在 就是内心深处他的成长过程被他妈妈的那种教养的方法，他就认为他是传统的男人。但是他在外面娱乐性那种所作所为让大家听了他这句话觉得真的是很搞笑，是吧？因为
啊，他传统回封建社会了，
不
太喜欢他。
他可能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妈妈教养的那种方法就是比较粗暴，就是非常的传统的那种，
可能是
一个传统
的妈宝。
哎，对，对他成长的过程是。应该说他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里面成长的，是一个在单亲家庭，然后妈妈对他的教养的那种方法是非常的，可能说是不人道吧，就是传统吧。然后他可能跟王思聪在这方面会不会有点自己感觉到很相像，但是他们一旦在社会上面露脸了，工作了，所处的那个环境让我们大众看起来，你说你传统，那不就是一个笑话吗？
我觉得吧，不能全都怪他的妈妈，就像我们不能把每一个人的他个人的那些品德到最后都是妈妈的错，都是妈妈不好。实际上我觉得他自己本人的这种个性和他所处的这个圈子可能决定了，哎，他有没有他妈，他都会堕入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你想，这个娱乐圈的大家也都讨论过嘛，大家都是男女关系比较混乱，大家的道德评判标准跟我们不是特别的一样，但是他们可能就滑得更深了。你想他能够可能跟王思聪这样的这种人混在一起，你就可想而知他们的这种兴趣爱好，对不对？都是什么样的一种兴趣爱好和一种价值取向？那真的不能怪他妈，我觉得是他自己到了社会上之后，自己很快的就，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意志品质比较薄弱的一个人，是这么回事。
底线可能已经不是我们常用的底线了。
对，他本来就比较薄弱，在这个诱惑力又很多的这个圈子里面，他就更加的不能够控制自己了。你就想，你就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说他的控制力有多弱，你想他演戏不行，只留下了表情包菩萨什么的，然后唱 rap 只留下那个，大家后来在那个有嘻哈里头他还能装一装导师，出来之后才发现他都是什么玩意儿啊，都最后只能弄一个什么大碗宽面，还不是他自己搞的，还是李思聪他那个曲子吧，好像是。然后啥啥都不行，然后他就连他最后出圈的时候是因为他长得帅，他到最后也从凡凡变成饼饼了。他有多么没有控制力，就是说你仅仅只需要保持瘦你就可以赚钱的情况下，他都没有保持好。
对，
他对这个事情，他的整个人的控制力就是很弱的，更何况就是说在这方面，他是，你想一个体育生，一个男孩子，他可能我觉得就正是偶像的性需求，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已经是属于不正常，属于那种就是内心的狂妄自大，然后到了一种膨胀，到了一种你知道吗，夸张的地步了。就是女孩子这种选妃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肯定存在的。就虽然我不太相信说有14岁以下的未成年，但是我觉得就是十六岁到18岁那是肯定有的。
反正他这个喜欢年轻漂亮的同时可能见不止一个，这种肯定是都存在的，
肯定了。
至于到没到这种违法的程度，还是只是说道德层面上怎么样，这是两件事嘛。就像那个我刚才说的，有的这个央视网都批了一样，就是反正那个意思，好多网友也说犯没犯法，这个交给法律的人去查。但是道德上你已经黄凉凉了，你就不用想了，
对，
这肯定是凉凉了，
对，绝对是社死了啊！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聊。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 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伊兰尼度假村 Illinois Resort 将于7月21日举办招聘活动，为 Illinois 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手头有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提供现场工作机会。 Illinois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7月21日星期三中午至下午6点加入我们的木子厅，请访问 ilaniresort.com 了解详情。
好嘞，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往事如风。安娜刚才是侃侃而谈啊，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打断了。刚你说了那个吴亦凡的种种，就说因为他妈妈的管教的这种可能性存在，但不是主要的，是吧？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
我觉得现在最近有个风气非常不好啊，就是所有的明星犯了错误就往他妈身上推。当然他妈肯定是肯定就是每一个人的他本身的一些个性啊缺陷呀、肯定都是有他家庭的一些原因，但是咋他自己，你看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起点啊，他的那个原生家庭非常非常的不幸，但他后来成长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因为这个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我就不说了嘛。但是也有一些人，你说郑爽啦、吴亦凡啦这一类的，我们就把他往他原生家庭上推，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是这样。有些人他就可能这家庭原生家庭肯定有问题，但是他自己的问题也很大，对吧？就是这个吴亦凡这个道德堕落到娱乐圈这个平均水准以下了。你明白吗？就是他自己的这种抗诱惑能力和这种能力实在是太弱太弱了，甚至连金钱，就是说你为钱守德都做不到的这个地步，都不是为钱守德了，就是都不是为钱守难得，就是为钱做个人吧，他都做不到了。这不能全怪他妈，我觉得他自己有问题。
妈妈是用来背锅的，包括他用那个工作室的那个辟谣不也是吗？工作室的那个澄清写承认了，说给这个杜美如汇50万，但是这5万呢是被吴亦凡的妈看到了相关的这个消息，很心焦，然后很着急，就给这个谁汇了50万。我都跟看到那条的时候，我都笑疯了，说妈妈管的好多。妈妈给每个绯闻女友都汇50万，这个
汇得过来吗？
就太搞笑了，这个事情就是感觉整篇就是一个笑话，
是啊。
就是就是不知道在说嘲笑什么，然后哎，然后就觉得哇，好可怕。然后说我们当年这个只有电视看的时候还是不错的，现在想一想。
对，我跟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有一点点不一样。虽然他现在独立了，在社会上面要面对所有的媒体呀、工作呀、人员呀。但是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妈妈对他的影响还是会有。有时候啊，因为最近我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些孩子青春期的一些举动跟原生家庭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人的青春期还没有过完的。比如说他青春期的时候被家长控制得太厉害，他那种压抑一直都没有释放，所以在成年人的时候呢，他就是用了这种心里面的怨气，用了社会上面的机会去发泄，所以他有一些举动决定，一些所作所为吧，根源其实还是跟他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些关联的。所以你看一下，他就是有一个人物啊，在2016年对他有一个报道，就主要是谈他和妈妈的关系。然后他就说了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妈妈就说啊，这个是应该你们男人做的，然后他就会一声不响的去做了。那么面对记者的时候，他妈妈都是很骄傲很欣慰，因为这些 做法特别好玩。那么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两看，就是妈妈对他的这个要求，让他很独立，但是如果妈妈太强势的时候，特别是面对男孩，他们有时候会屈服于妈妈的强势，然后但是在心里面没办法去消化它，那最后呢还是会不能说是报复社会吧，但是在某一些行为上面就会有时候做的特别的反叛，有时候会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带到自己的下一代。当然这个不一定是这样啊，就是说开来就这么说了。
嗯，这个就相当于是分析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原因之一。
对，
但是
原因
之一，这东西是说在现在这个事情还在发生中，等于这个事情还暂时还没有就是完全结束或者干嘛，这个时候他作为一个快三十的一个人，那这个责任什么的还是应该他自己来承担，不是说他妈没责任，但是这个东西已经属于赖到他妈身上没有用的，他妈不管怎么教育他，他妈没不可能告诉他你每天换一个小姑娘去吧。
对对对，
这个对，
对，确实、
这个。
不过我看了一个报，
就算是他妈妈这个教育的缺失也好，还是说有问题也好，这个最多这部分放到这个这位大爷身上，只能算是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对，这个话我完全同意，
只能说这部分是同情他没有得到完整的正常的这个家庭教育，但是呢你成年人你还是要为自己已经做出来的事情负责任，虽然说已经做出来的事实是什么我们现在就不可能知道事实的全部完整的东西，
嗯，
但是道德层面肯定是黄了。
嗯，我觉得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妈妈的跟她的关系啊，因为可能就从小妈妈对她的掌控是比较强势的，然后呢即使她到成人了，刚才小红帽说的那个我都成立，我都认同，那么就是说延续我刚才分析的，就是她妈妈跟她的关系家庭背景的时候，我说因为妈妈一直都很强势，所以他在内心当中一有什么事情他就会搬妈妈出来，把妈妈搬出来，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就我们想象的不合理的事情在他的自以为是的那种那个脑海里面就自然而然的就搬他妈妈出来啊，我妈妈做一个什么样，我妈妈用他妈妈的名义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是他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吧，我是这么理解他的。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在网上面说的，就是说就在他们的团队里面啊，叫做称为吴三月。什么叫吴三月呢？就是他的团队通常撑不过三个月，因为他的所有的活都是在母亲的控制当中，他的团队里面最有话语权，然后这个话语权的权利啊，存在最久的经纪人还是他妈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妈妈那个造成的，但是往前面去查找原因的话，他妈妈是有一部分原因的，然后他到现在的各种操作还是用他妈妈的那个，就好像我们就是。情急慌乱当中，他自然而然还是用他妈妈把他妈妈搬出来，这个是非常孩子气的一种行为，但是这个都是他已经习惯的一种生活模式了，我是这么想的。
不过他的团队在这个什么炒作啊什么这个什么事儿这个了事儿上好像前几年一直还是挺牛的，因为这个最早就是2016年吧，还是哪年，不就已经爆出来了一些
小
鸡
呢是吗？
对对对，反正乱七八糟，我都记不住名字，我就记得好像这个事情就一晃而过。他团队还是挺厉害的，其实。
对，他们说了，这个团队其实就是他捆绑的资本，背后的力量都很大嘛，因为他在前台，如果他被废了，那他。牵涉的那些资本那后面的那些利益都会被他给害了，怎么说， 这个话说的就是有点深奥了，就是其实我们也
是，就是他们就会有损失嘛。
对，我们只是看到这新闻说的啊，就我根本就没到那个核心里面。
所以，这次大家觉得它真的会凉，也是因为这个这些背后很多的明面上的这些也都直接都解约了什么的。
对，他们说脱钩了，
所以就觉得啊，对，就是就算他这个事情可能也许他的。不管背后资本也好，还是他的这个团队很牛也好，能把这个事情给他糊弄过去，但是这些解约的是肯定是看到了他的风险大于这个收益了，那我就宁可切割嘛。
对，
就所以这方面肯定是就拜拜了。
哎，安娜，我想听听你自己在这方面的见解，因为至少你是有跟娱乐圈挨了边的是吧？
没有，他出来的时候我都已经
退圈了，
他入圈我退圈儿。这种事情，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看的热闹，其实过一段时间也会消失的，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我今天早上就在看那个郑州大水的事情，就是在这种人命面前，在这种面前，这些小八卦都不算什么，更何况说句实在话啊。就像我刚才跟你们预判的一样，这种东西很难取证，也很难。你说他比较鸡贼的一点就是，他睡了你之后还跟你谈一两个月假装的这种恋爱，还跟你聊一聊，所以你就很难取证说是你是恋爱呢，还是说迷奸强奸。还有就是说你都过了这么些年你才出来说，你取证也是不太容易的。那你要真的，只要你不能取证，不能在法律上判他怎么样，他可能也就是说道德上凉凉，然后他就可能就是 flop 掉了嘛。就也就是这个结局，过去了也就是过去了，
盯不死他是吧。就好像那个我们以前的那些劣迹艺人啊，好多年前的陈老师对吧，人家也能活。所以这种
他还有他的，对啊，他自己的那个潮流事业他也做得不错呀，可以去开个店或者干嘛的，只要不死恋的就都还行，他也就是一个社死。这种事情其实真的说到底还是挺没意思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吧。他这个人你说你要回溯他，你要回溯他的家庭，回溯他这个整个人格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是一个个案嘛。他的家庭怎么样也不能为他哪怕就是小时候遭受了性侵，也不能为他现在干的这些破事儿买单，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有意义的一点就是说，你对整个这个环境和我记得的 MeToo 这个运动嘛，从前年吧开始兴起的，我觉得在中国就是慢慢的这种女性她们不再会觉得，不再这种忍气吞声，不再会觉得被什么大明星召见点招一下是有多么荣耀的事情，敢出来说，敢出来这种反抗，我觉得是挺重要的。这些其他的我觉得其实意义都不大，因为大家的整个风这个舆论的风向也都变了，以前都是说啊，这女的肯定就是那个讹诈不成，价格没谈好啊，所以出来怎么怎么样啊。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即便你是这样的人我也支持你，就是恨不得你再狠点把这种人渣就是把它锤烂，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
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吧。
对对对对，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的进步会比较有意义，其他我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对吴亦凡这个人从他归国其实我对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挺油的。我记得他有一次上那个快回来之后没多久，然后上快乐大本营吧，那个时候应该是白衣男神，我记得还有张翰还有谁来着，他甚至都不如张翰有那个就是有风骨的那种感觉，他很油很油滑，说话就是那种还是一个年轻人，已经像一个就是混饭局很老道的一个老油子了那种感觉。所以我对他的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就是说句实在话，我觉得他要凉就凉，然后他要是能躲过这一劫他就默默的就滚蛋也行。就对他整个事情其实 本人啊什么的，这种其实都是一种比较喧嚣的这种新闻，我都说句实在话，就是兴趣没有那么大，都不太想知道后续。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对，你像他这几天出了这么多条热搜都没有爆，就是程度不够，你知道吧？就是更不要提什么微博瘫痪呀，什么都没有，就是爆都很少，就不算是什么，就是小水花，就是这种。
就
只是
是，
说双方可能吵得还挺热闹的，天天你来我往，唇枪舌战，各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姑娘都下场了，然后这个看起来很好热闹。
对，只是说这个娱乐性越来越强，就往这方面
对，
倒。
然后一场这个连绵不断的大雨，这些就绝大部分就都冲走了。
对，
这个，
好吧，我们时间又到了，先进一段广告，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第三节的往事如风。刚才就大家都侃侃而谈，谈了一下他这件事情的，自己的观感。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啊，最后他的，被法律制裁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就只是社死？
很少很少，因为你几乎没有，无论你多么恨他，你就是几乎无法取证。你怎么取证呢？对不对？
还有
他这个，你搁到普通人身上，可能就是谈恋爱谈崩了，只不过就
而
是
且就
崩的比较难看，然后崩的人数比较多，是这种感觉。
而且他们是一个团队在后面跟他，不是说他自己吴亦凡单打独斗的那种状态，是吧？所以他那个我们说是智囊团吧，这些都不是吃干，都不是吃干饭的，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团队这个很正常吧？团队因为这些艺人其实很多时候，尤其忙起来的话，那是24小时都跟团队在一起。所以这个艺人本身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谈恋爱，有没有跟谁搞来搞去干嘛的，团队是最清楚的。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了，这肯定不是一两年的事情。这么多年下来，他的团队肯定这些东西是最熟悉的。他熟悉这些，他就算说没有说预案要怎么样，但是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肯定还是有心理准备的。
所以我说，这他们那些团队对他的这种补救啊，这种策略，我觉得也不是说你一个小女孩能够应付得了的。当然，我觉得，都美竹那边也不是他一个人，现在也应该有加入各方的势力。他们就说："哎呦，就吴亦凡的对家啊，就凑热闹了，或者是要踩上一脚了。"就这些娱乐圈的里面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就冒出来了，趁着这个机会就该闹的闹，该抢的抢资源，是吧？然后就各路神仙都出来了，就暗地里面在操作。
对啊，就这种，其实像杜美竹这种情况下，好多律师愿意帮他代理吧？
对，肯定是顺便出个名嘛。
对，顺便出个名。
对，成功到什么程度，其实已经不是太这个什么了。顺便出个名倒是可以的。
我看到
对。
杜美竹有一个，就要求他啊，就是 对所有的女孩子道歉，还有呢永远退出娱乐圈。你们觉得这个这两个要求能够达到吗？最后
道歉没
事，不可能达到了道歉是绝对不可能道歉的，
绝对不可能的
那就垂死了哈。然后呢
也不可能道歉呢。
然后呢那个永远退出娱乐圈呢，这可能性可以吗？
那也不是
一个
应你要求退出娱乐圈，是自己社死之后被迫退出
了。那不管是什么
吧，我觉得是那种
我说不管是怎么样的那个手段被退出还是自己要退出，但结果是退出了，你们觉得这个结果是可能的是吧？
对啊，极有可能。他不是说你说退出不退出，而是说你可能自然而然你就
没有资源了。
对，你就慢慢的就
凉了嘛。
你知道学校出现这种情况吧，就是广告渐渐撤出了，然后渐渐
代言都没了，对
啊，对，渐渐的这个综艺资源也不来找你了，就是大家就是默默的就不找你了，然后你这事就是慢慢就没了。
对，就好像
本来月底有一个什么什么见面会，某一个牌子的代言的那个，对，然后说黄牛说本来见面会的门票3000，然后刚爆出来的时候票这两天跌到了300，然后昨天是说取消这活动都没了，然后渐渐就凉了嘛。然后他演的电视剧估计也就凉了，
对，
然后就都凉了，就默默的凉了嘛。
就我知道一旦被这个叫什么广电局吗还是哪一个部门被定为劣质，是叫劣质吗？叫什么
劣迹艺人，
劣迹啊，就是
如
果这样子的话，他基本上就没有人敢邀请他要拍片子呀，做什么代言人呀，所以他这些资源没有了，那基本上在这一行就会没了，就淹没了。
对，他暂时还没有被定性为这个劣迹艺人，这点上他的团队比郑爽的团队强。
对，郑爽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团队了，郑爽那个疯了，我就觉得他简直了。
郑爽的那个是垂死了，因为他这种就很恶劣的。然后呢他就吴亦凡现在还是在云雾缭绕当中，他可能说是作风不好是吧？那么
但是郑爽的事情其实你他虽然说是垂事情是被垂死了，但你要真是把这个这个事情的性质拿出来，你真严格来说一下，你这两个人不能说谁比谁更好，其实
对，不相上下，不能够同在同一个标准里面比较。
对，甚至于说如果是因为郑爽到现在自己还在喊他这个是被冤枉的，很多事情是被冤枉的，所以如果是把那个也考虑进去，这个这些事情都是一半真一半假的话，你这样要比较话，郑爽说不定比他还强一点，毕竟没有随便搞别的未成年小姑娘吧。
对，哎呀，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同性质的，不能够在同一个。
对，这两个没法没什么可比的。
对对对。哎呀，所以现在我就是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呢，还有看到就是吴亦凡的那些粉丝啊，就是死忠粉，就给他洗地呀、喊冤呀什么的。我真的很难，可能我们这个年龄啊，就暴露年龄了，我真的很难去想象。怎么有一些就一群这样那样的小姑娘也好，或者是妈妈级的也好，去粉那些偶像，粉的都丧失了一个正常的判断力。
就是对，所以昨天他又看到了一个新说法嘛，大家说就是因为说到这个劣迹艺人这个事儿，然后就有一些这个网上的一些人在趟浑水，就是把一些跟这个事情没关系的别的艺人拉进来，要说一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有人说哎，这个劣迹艺人呢是说办了坏事儿的，不是说你不喜欢的就叫劣迹艺人。然后大伙说哎，其实应该有一个说法，应该叫劣迹粉丝。
哎，
对，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挺有意思的，只不过这个谁有权利去定义这个就不好说了，但是的确是有劣迹粉丝在的，我觉得有一些人，
我就觉得这些人的脑筋
很可怕，
是怎么构造的，他们的文化水平是怎么样， 因为你比如说郑爽的那件事情非常的明显是吧，他的行为不管他怎么洗地怎么喊冤，他就是弃养，要这开头的时候要打胎，然后呢就要送那个福利院，后面一大堆的那些操作，包括他后来的那种208万的日薪，就那种我就觉得还有谁就那么淡定还觉得他这些操作是对的呢？当然就是他一天多少钱的那个就犯不上犯罪啊，但是他阴阳合同的那些就是很恶心了。那么多的人，你自己还活在可能说是在贫困线左右，对于208万日薪的这么一个数字，那么这些粉丝很多人都在贫困线下面来挣扎了，他们还是，我真的还是不明白，那为什么还说，还是死忠粉，就是还那么忠心于，还为这个偶像喊冤，吴亦凡也有一般这样的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脑里面是怎么构造的。
不信吧，
嗯，
反正就不信，哥哥都是傻白甜，哥哥又被这些女人给那个给仙人跳了之类的，就是，
难道他们的信息渠道跟我们不一样？就算是不一样的话，他也看到了
这种社会新闻。你就是你喜欢一个人之后，你就会千方百计的替他开脱。你觉得不可能吧？他不是这样的人，他长得这么帅，怎么还有？怎么还需要像我刚才说的，你看我都不是粉丝，我都会想他这么帅，他需要去迷奸，需要去轮奸，他需要吗？对吧？就是大家都会在想，没有必要。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因为有的人就是有这种兴趣，有时候你第一次见人家未必就范。我觉得这个也有存在的可能性。
对啊，我你看我就觉得不太信，但是你说，不到那个什么法律来判定之前，还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会是这样的人。
对，对，
所以说这种哎，超越想象啊！你说谁能想象？我原来就在想哈，他这个团队也够蠢的。你说你给人打钱，你怎么能自己亲自打钱？哎，不得用妈妈的账号亲自打吗？我原来在想他们那个东北族不会是造的假啊或者什么的话，怎么会是亲自弄呢？再怎么样你得编个名号，比如说我们这是劳务费，或者比如说是用其他的一些无关人士的这种账号来打。亲自打这个事情你说也超越了我的想象。我在想这么大个明星，这么多的团队，他还有法务，不能让他这么搞吧，他就是这么搞的。谁能知道呢？
嗯，
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只能说在这看热闹了。
对，
这要真扯到粉圈呢，又是一个巨大的 topic 了。而且我觉得咱们都说不清楚的那种。
现在啊，媒体的发达，所以很多时候你都防不胜防。它传播的速度，可能他也慌了手脚，也可能他那个时候团队没反应出来。但不管怎么样，就自从这个互联网发展飞速之后，我发现这些艺人的以前的言行，他们的一些就跟别人交流的这种记录都有可能被记录下来。当然有时候是被人家怎么说改了这些啊，刚刚小红帽说那个中文叫什么就是这个屏幕是
啊，你说他 P 图，那就 PS
啊，
就是
OK 就是说你可以 P 图是吧，我也可以 P 图，但是如果没有100%的真实性，那我真的不敢想象，你敢出去吗？就出去面对整个舆论吗？你看东美珠不是是这个19岁、18岁的女孩嘛，是吧？那她你没想过吗？我觉得这种在国内的这个生态环境中，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之后，他们这个 要揭露这些，就刚才安娜说的那种啊，就是发生这些事情越来越多的孩子，他们有这种胆量去曝光，有这种意识，然后很多人在看了很多前面的那些他们觉得很荒唐的事件之后呢，现在就选择了可能说我说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要不以前还很多人就说什么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上次看了一个采访，就看易立竞采访周杰的，他就在那就强调这个，还后来还被人家抓住这一点去说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吧，有没有看到对，
我有看过。
就是互联网的强大之后，这些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就改变了很多。我发现我自己也是改变了很多，因为不到最后你还真不知道，其实有时候你以为的最后，表面上面的最后还不是最后。
对，就是你已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这个其实也变难了，因为现象太多了，你看不过来。
对，
你看到的可能是事实，但是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的全部。就像很多的那个视频也是，你看前半截跟看完了整段以后最后得到的信息完全是相悖的结论。
对，
但实际上呢，这两段视频都是真的，它只给你放了前半段。
对，
这种好可怕。
对，
是这样。
关键是这种信息就传播的速度又太快了，就是
因为你有混动的那种修正几乎都意义很微弱。
对，
大家都只会听到就是说最耸人听闻的那些东西，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伤害造成之后，大家最后的反应就是哦，然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得对别人已经造成伤害了。
嗯，
对，也没有人说是这个，互联网上也不会有人说是去给他去道歉或者干嘛，而且这是这陈年的老台词嘛，这道歉有用，要警察干嘛？道歉也没用，关键是。
对，我们看了很多以前的例子，就被冤枉了啊。那个什么，就打人啊，没打，然后站队，最后就浪费了几年。后来发现啊，视频出来了，不是这样子，那又如何呢？时间不能够倒流啊。
对。这几年不是有一些那种国家赔偿嘛，就是当年判错了，关了十几年，现在终于放回来了，然后赔了几百万或者多少，也没太多吧，还好吧，就是按可能平均工资赔了多少钱。再赔多少有什么用呢？他十几年，人一辈子才几十年，半辈子就没了。
对，
他的整个社会关系，整个人格，整个所有的东西其实全都毁了。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这些社会新闻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的群众来说，有时候就感觉就是非常震撼，有时候呢就是恨，不能说是恨吧，就是说，就是反问一下，哎，这些女孩子，你们追星的时候是不是要更理性一些呢？不知道我这些话，这句话说出来会不会被人家锤啊？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看瓜的时候必须得在自己心里面多长个心眼儿。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啊，聊八卦时间过得特别的快，那么今天晚上就要跟大家说晚安，下周见，
拜拜。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
怎么独自面对所有难题，我已经用尽所有力气，太多时候快不行，想要举起白旗，回头你就在哪里。你的爱给我一切，去追寻梦想不停歇，让我能够 on and on and on on and on and on on and on and on. Just say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